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我是陈雅芳，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又在接棒人节目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继续跟你分享合乎主用的领袖这个主题。今天跟你一块儿的学习持守真道，操练敬虔。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4:1-9。保罗提醒信徒，在艰难困苦的世代里面，要提防异端跟假师傅，提防有人离开真道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持守真道，操练敬虔。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4:1-9，现在呢，我们先一块儿听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来。
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。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之领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之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。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
谢谢乔荣基弟兄。刚才念的是提摩太前书4:1-9。听完这段经文呢，雅芳呢可以把这个经文内容归纳成为三点。第一点，要抵挡邪道，提防假先知，提防离弃真道。第二，持守真道，教导真道。第三，在真道上操练敬虔。那在这个后头的4:16呢，就带出了这一章的重点，说到又要敬虔，又要持守真道。我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在真道上恒心，因为这样既救自己又救他人。好，那怎么样的抵挡邪道，提防假先知，提防离弃真道呢？圣经很清楚地说道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就是主来之前，这个地球上面呢，真的是会越来越乱七八糟，这就属于末后的日子。有人会离弃真道。其实坦白说，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呢，真的有很多人，他可能是成为基督徒了，后来他离弃真道了。离弃真道并不是说我今天就是立下个志愿，我信了，后来呢我就是发誓我不信了。我们的言行举止里面，生活习惯里面，常常呢虽然脑门上挂着基督徒三个字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见证，这也是属于呢没有真道在我们心里。那首先说说人呢，本来应该是专心一意地听从神的话语，可是一旦听从邪灵的道理，就开始在假冒之中说谎话。随着说谎话还有行为上的这个改变呢，良心呢就没感觉了，刚硬了，整个人呢也就转变了。不单是自个儿这样，还更以敬虔的外貌去影响别人，就是打着一个信徒的旗帜，里头所说的 所做的呢，真是见不得人。啊，兴起了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，禁戒嫁娶，禁戒食物，哎呀，多得不得了。可是，真正明白真道的人，是不会跟从这样的人的。世世代代以来有很多的异端邪说，相信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呢，咱们呢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。那么他们呢，在19世纪开始就扭曲了圣经关于主再来的这个消息，先是预测1874年主会再来，接着呢，哟，没事啊，再预言1914年，说是有144000人会被提，哎，又没事儿。到了1925年会有世界末日，哇，这个说到列祖会临到美国，哇，咱们如果熟悉圣经，咱们就知道都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后来呢又预言到1975年，这个年代就比较近乎了，是不是？说哈米吉多顿大战呢，啊又是什么什么的。虽然这些个预言完全都落空了，可是有很多人相信呢，是不是？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宣称拥有800万热心的信徒，在特别的聚会里面有上千万呢。圣经提醒信徒，越是在艰难困苦的世代里面，基督的门徒越要谨守警醒，除了圣经神的话语，什么都不要乱信。今天啊，过往呢好像好一点，可是在这个世代里面，坦白说哈，不只是咱们中国啊，世界各地这年轻轻的人呢，他死亡率就特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轻人长得差不多了，可是两眼一看这个社会，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怎么样啊，那些个言行举止或者是世界的变化，人心的难测，应付不来。不管年长的男男女女啊，年轻的甚至于孩子，觉得活不下去了就自杀了。有一些学者就说，近代自杀的风气越来越厉害，大部分的原因跟存在主义的这个崛起是有关的。因为人否定有神的存在，否定有永生，那不就否定了人永恒的盼望了吗？这真是人死如灯灭了，是吧？来这一趟干啥呢？存在主义哲学家就认为，人的追求最终呢是要面对死亡，死亡是唯一的现实。可是咱们的圣经里面不单说到死亡，还说到复活耶。只是他们不认识真神，不晓得这个真理，而他们脑门里面就只有死亡。难怪很多存在主义这些个追随者最后呢很多都自杀了。2007年12月，北京人民大学文学院于洪教授从他家十楼那里一蹦跳下来死了。这消息震动了整个北京学界。有学生很感叹地说，第一个告诉我有关存在主义的人自杀了。也有学生说，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无人打扫，缺乏呵护。出色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把无神论这个思维深深的扎在心里面，结果他绝望了，这个绝望控制了他的心灵，最终走上了黑暗之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别让黑暗私欲和过分悲观的思想控制我们的心灵，那魔鬼撒旦就是搞这玩意儿的。保罗提醒以弗所的长老， 千万不要让异端进入人的心，要不然很难抽离。他用豺狼作为比喻，说是他们要进入教会吞吃门徒。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变得邪邪的，坏坏的，这是起初，然后就扭曲了，专门引诱门徒离开神的家。所以呢，带头羊啊，真的要谨慎啊。耶稣也提到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假冒基督迷惑人。在提摩太前书，保罗是非常的挂念的，有人呢，真的离开真道了。好，雅芳现在呢，接着跟你分享第二点，要持守真道，教导真道。如果要保守一个人不离开真道，他的秘诀呢，就是持守真道。在之前呢，带头羊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把真理教导给弟兄姊妹。那人里面有真理，就很容易发现什么是歪理、邪道，是不是？这不就安全了吗？如果信徒明白真理，就明白禁止嫁娶、禁戒食物的主张不是真的、不对的，因为神的每个创造之物呢，都是好的。不要偏颇了，那些是个法利赛人他们搞出来的一些怪道理，你说他们这么说了，立下了条条规规，他们自己守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是叫别人去遵守的。中国其中一个异端，或者称之为极端呢，叫做哭重生啊。好一段时间呢，哇，很多所谓的相信耶稣的人呢，你一天不哭，一天当中不哭几回呢，你就是不属灵。结果呢，哭来哭去都属了灵了。他们引用一些三天的经文，三天啊，就好像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，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三天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主的面之后，他眼睛看不见了三天，用这个来鼓吹人要效法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肝肠寸断、流血流汗的那种祷告。如果你没有痛哭三天，或者是比三天更长的时间，那你就不是真的重生了。这些个极端的教导，真的伤害了很多信徒的心灵啊，也产生了不少分裂的教会。欧洲曾经出版了一本书《天上人见证：神爱中国》。《天上人》这本书就引述了一位自称为云，就是天上那个浮云的云，云弟兄的见证。但是曾经接待他的一个德国华人信徒发现，哎呦，他不真实哎，他做假见证欺骗人蒙人呢。也有中国的牧者写了《中国大骗子天上人》，来批评天上人以受苦的形式，其实他在诈骗，是个大骗子。很多牧者联名发表宣言，指出天上人姓刘的是个做假见证欺骗西方教会的人，他妄称神的名，明知真道故意犯罪，是中国教会的害群之马。坦白说哈，弟兄姊妹，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都有人在做假见证。所以旧约的箴言提醒我们说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所以在侍奉上，我们要持守真道，真的就假不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了解实情，任何事情我们先去了解一下，明白一下，不要让那些虚伪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教会里面的带头羊还有执事都特别要注重持守真道。保罗更是提醒我们，传道的人是神话语的执事， 那保罗呢？他用四个词来表达出真道的重要性。第一，信仰；第二，真理；第三，神的话语；以及第四，教训。神的心意，愿意万人得救，也要人明白真道。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持守善道，并要再教导其他的人持守。持守真道以及操练敬虔是教会成长和发展的根本。保罗提到说，要提防豺狼的时候，就强调把信徒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。人心里面有了真理，有了真道，他就有一把尺度，拿出来一量，用神的话语呢一祷告，哎，圣灵同在，就知道真假。所以这个是绝对正确的方式，我们真的要熟悉圣经。所以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保守，也要恳求圣灵无时无刻的同在。我们也要配合藏在人心里面神的话语，所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非常重要，是不是？话说欧洲曾经是差派宣教士的一个基地，那非洲啊、南美洲啊、北美洲啊，还有亚洲等等地方，最初的宣教士呢，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。但是打这个19世纪开始，欧洲高举圣经批判论，否定了圣经的权威，否认耶稣是神，这些个论点就影响了大部分欧洲的领袖、牧者和神学家，影响到他们没有持守真道。好，今天我们看看欧洲这块土地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的呢？有很多欧洲的教堂啊，已经不是敬拜神的那个地方，欧洲变为需要宣教的地区了。很多人离开了真道，离开了神的话语，这样一来，教会必然是衰败了。马丁路德在1517年进行宗教改革，之后的100年，德国经历了重重的波折，还有内乱，包括更正教阵营跟天主教阵营对垒的30年战争，不单是造成了很多的毁坏，更加让百姓对信仰感到疑惑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于是呢，神在他们当中呢兴起了敬虔运动，其中一个口号是人要重生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其中一位领袖是傅开牧师，他在大学展开了查经运动，提醒信徒要重视真道。当时因为战乱，在战争之中呢死伤很多，就留下了很多的孤儿。可是透过了查考圣经，傅开牧师了解神要他帮助孤儿的这个心意，所以呢他就展开了服侍孤儿的这个侍奉工作。接着不开口募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向神说，不向大众宣传或者要求。他只求向神祷告，求神的供应，建立了庞大的孤儿事工。这牧师持守真道，然后他的身心大大的受到了感动，他又行道，操练敬虔，然后经历了神的信实，见证他所侍奉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。第三点要跟你说的就是在真道上操练敬虔，持守真道，操练敬虔。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就是你有个毛毛钱，这前后不都是有画面的吗？那属神的这个毛毛钱呢，一面是持守真道， 另一面呢是操练敬虔。啊，非常的高的价值的哦。拥有真理的人，自自然然的就能够活出真理，就能够持守敬虔的心态。而一个敬虔的人自然会持守真道。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，神的真理在他的心灵当中有多少斤两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真道上操练敬虔。保罗说，人若守着真道，又服从善道，就得了教育，就被神他的话语滋润了。要弃绝教会中那些荒谬的话，但是呢，要把真道深深地藏在心里面，还要行道，操练自己，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而是让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你就在祷告当中，甚至于不用说话，你都能够感受到神与你同在，他的爱怎么样的维护你，你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你就好好的照规矩在这个世代当中生活，是不是？这样就能够自然地表达出敬虔。敬虔不是嘴巴说，脑门挂个招牌，言行举止全部都能够表达。圣经有四个关于生命的层面：先有真理，受神感动，行道回应，并且在侍奉中经历神。能够经历神越多，就越懂得真道的重要，就越有更多的感动，更多的行道，更多经历神。这是生命成长的向上的一个循环。保罗强调，持守真道的人要活出那个生命来。那人如果不看顾亲属，他就是背叛真道，你说太严重了吧？我哪有那功夫，我要传道啊，我要去叫人信耶稣啊。那神不是这么说，神说那比不信的人还要差。很多孝顺的这个人呢，他并不一定全都是信耶稣的哦。保罗批评有些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却是以贪财作为动机，他那个敬虔的样呢，只是个外表啊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这个经文呢，直接翻译为因为身体的操练的益处是少的，但是敬虔能够带来各样的益处，是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。当时的希腊文化呢，非常的重视操练身体，其中有斯巴达人看人生是为了准备作战的，他们呢只存留最好的战士。婴儿出生的时候呢，是用酒给他洗澡，这酒哇，那婴儿刚一出娘胎，皮嫩得很呐。如果这个孩子能够挺得住，哎，他就可以存活。要不然呢，就让他去了。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之中，只给他，不多的衣服，不能说天凉了，加个背心啊，加个外套，没有，还是那样。吃的呢，也不是最足够的，而且呢，又鼓励挨饿的战士去干什么？去偷食物。但是呢，要有技巧，不要被人家发现。你要是被人家发现逮着了呢，你回来还会受罚的。干嘛这样呢？目的是在训练战士能够成功的进入敌方的军营，而不被人家抓到。而出征的时候呢，母亲吩咐这个儿子盾牌呀，从早到晚一点也不可以离开你的身体，你要么呢战胜回来，要么呢你就死在战场上，用盾牌做担架把你给抬回来，你不可以做逃兵。不过呢，这些个操练再怎么严谨，它都是这辈子的，从来没有来生的应许，是不是？ 死就死了。如果有人不认识真理，不认识福音，他们一生的成就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他们能得着什么呢？难怪存在主义者对人生的唯一肯定呢，就是死亡。谁都一样，你都一定会死。圣经里面很多次提醒我们，唯有在神里面的敬虔，才是会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还要持守神的真道。不单单是明白神的话，还要操练敬虔，就说你知道没用，你得活出来。世人称之为孤儿之父的德国人乔治·穆勒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非常的顽皮，行为非常的恶劣，他偷爸爸的钱。那在他妈妈快要死的时候呢，他照样出去赌钱，狂喝酒。16岁的时候曾经呢被判了要去坐牢。穆勒的父亲非常担心这孩子将来有没有谋生的能力啊，于是呢就为他找到了一份这个工资呢是由国家支付的牧师这个工作。嘿嘿，有没有听过这种工作啊？国家支付你去做牧师，发给你薪水。敬虔运动发起之后大约100年，他被安排到敬虔运动的中心地点哈勒去学习。那个时候的风气呢已经大大的改变了。按照穆勒的分析，跟他同受训练的准牧师啊，就训练完了就是牧师了嘛，还没训练够呢就是准备的牧师，有900个人。其中敬虔的呢只有9个人。可是穆勒有幸参与一个敬虔的查经班，受到一位殷勤信徒的祷告的感动。那个人后来去了非洲宣教，穆勒就决心要侍奉神，到英国去宣教。他感到英国孤儿事工的迫切性，又从弗朗开牧师的传记里面学习到要向神祷告，用信心来开展事工。穆勒就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用我。于是他单单借着祷告和信心，不开口向人募捐。然后在他60多年的侍奉里面，一直是用祷告在支持着。其实穆勒最大的动机不光是帮助有困难的人，他是以生命去印证他所侍奉的神是一位永活的神，是现实的神，又是听祷告的神。根据统计指出，穆勒直接间接牧养的孤儿有多少人呢？12万2000人。由此看来，持守真道、操练敬虔的人是会影响一个世代的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兴旺就在于大家要警醒，提防邪道，大家也要持守真道，操练敬虔，然后借着祷告，借着信心经历我们真实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带头羊，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吗？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